箴言十二章第一节开始哈，喜爱管教的就是喜爱知识，恨恶责备的却是畜类哈。那管教我们当然都讲过好多次，跟又是很像希伯来书十二章讲的，管教是没有舒服的哈，但是日后会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那么管教一定有一些我们肉体上的艰难，愿我们不管是因为我们犯罪，或者因为神要更提升我们，或者我觉得总是两个连在一起，我们愿意啊，我们想到每次被神管教我们就更美好，那我们就很乐意。我们喜爱管教就喜爱知识，也就是说我们喜爱得到对我们有益处的啊提升啊。事实上喜爱管教就是喜爱知识，就是喜爱生命，就是喜爱幸福，就是喜爱快乐。这总是在箴言里面有一个真正的知识，我们就能有真的生命，就能够活得美好啊。恨恶责备的却是畜类，就讲得很重啊。其实畜类还也在责备当中学会各样的把戏了啊。那恨恶责备的，我们可以把那个管教也连在一起，就是管教跟责备常常都叫我们的肉体很不舒服。当然我们也要说哈，就是人的责备不一定是对的啊，有的时候也许他们是说错了哈，有些暴君啊，一些不合理的，但是我们相信神对我们责备，神借着人对我们责备都好，我们不要像畜类人一样，不认识上帝，不相信上帝带领，那人家一说我们就生气，就很防御哈。我想很多民族，尤其或很多政党哈，我们尤其在现在这个时候，真的好像满街都是畜类哈，都恨恶责备，而很乐意去责备别人哈。善人必蒙耶和华的恩惠，设诡计的人耶和华必定他的罪。这些我都觉得重点在那个时间哈，不是你今天善就马上蒙恩惠。我们很多时候好像看到等很久，但我们又看到那个时间也是历时的。你愿意信靠上帝，神现在还没有在最后审判的时候给你多大的赐福，你今天走在神的良善的道路中，神就是在恩惠中，即便受很多的痛苦，设诡计啊，要赚钱，要欺骗，要做什么，好像不是马上定罪，好像很多时候有慌，要等到最后到审判的时候。但我们也会说，那作恶的人在他正作恶的时候，其实那个罪已经在审判他，罪已经在叫他痛苦了哈。我们不相信那些骗人钱骗成功的，或者是犯法犯罪成功的人有任何真正的快乐，都被那个罪所伤害哈。人靠恶行不能坚立，你说讲这句话干嘛？谁不知道呢？可是你不觉得人靠恶行不能坚立，可是人就喜欢靠恶行啊。我们天天劝我们的年轻人，我们天天劝要脚踏实地做事，我们天天叹气，就是现在太多的人就是不靠着正路嘛，就总是不想，就总是偷机取巧啊。就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到美国听到中国同学的哈，第一次听到的，现在可能更厉害了，就是有一个人来，我想你到美国来要打听要怎么，一定是打听啊，住啊，吃啊，在哪里买东西啊，休克情形怎么样。有人就打听教授太太的生日，你懂吗？我们中国人是要怎么去送礼啊，怎么去打点。我听说很多人就是这样拿到学位的啊。我真是觉得你花那么多力气走旁门左道送礼啊，或者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那个力气时间聪明用来读书一定可以读得很好嘛，怎么我们中国人就很喜欢这些东西，官场上这些东西啊作假啊。好，人靠恶行不能坚立，可人又是上魔鬼的当，就喜欢走这些恶行，不脚踏实地的做事，不脚踏实地的来善良哈。因为真的好像，我是觉得可能恶行真的是好像看起来暂时有一些果效，那义人的根不动摇啊，那这也是很棒的一句话，不动摇。可是我们有多少风吹雨打，如果你真的看到那么多官场上的人，你旁边的同事同学就是靠吹牛拍马，靠这些旁门左道，不是靠脚踏实地好好的做事，不是靠好好依靠上帝，那我们可能也会动摇啊。那我们就不要动摇吧，这个根基是在基督耶稣身上，而且我们盼望这样的根基是不但不动摇，而且我们希望有更正面的，就是能够在这个根基上盖上好的房子哈。 金银宝石的，结出好的果子。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宜修的妇人如同朽烂在她丈夫的骨中啊。这我们也把它扩大一下，我想才德的先生是妻子的冠冕也对啊，宜修的先生是朽烂在他妻子的骨中。不过这里就是真的，我是再一次希望是因为他在讲夫妻，如果我们再扩大的话，我们同工也是一样啊。才德的同工是同工的冠冕，宜修的同工是朽烂。那我们生活中，我们到底是一个好的面效，让周围的好的东西发起来，还是我们是坏的面相，让坏的东西发起来呢？我们是让自己让别人都得到荣耀，还是我们让自己让别人都腐化呢？腐败而且人痛恨哈。一人的思念是公平，恶人的计谋是诡诈。啊，这好像也不必说啊，恶人本来就是诡诈嘛，一人本来就是公平。但是我想我们还是说，这绝对不是多余的话。我们因着上帝的重生，我们成为义人，我们就开始有一个能力，这能力就是我们的心思，用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人看不到了，人看我们在做探访的工作，讲道的工作，做陪谈，做各样好像很好的事，但是一生果效从心中发出。我们求神让我们的心思，尤其是这个世界一点都不公平的时候，尤其是恶人好像不公平而得利的时候，我们的心思还是公平的啊，是正直的，是上帝喜悦的。恶人的言论是埋伏流人的血，正直人的口必拯救人啊。那我们口又要跟心连在一起，从心中开始，心要跟上帝的话、上帝的灵连在一起。有上帝的话、上帝的灵、上帝的拯救先临到我们，我们心意更新变化，我们手就口就说出造就人的话，然后下面就是我们就能够做出造就人的事。口能拯救人呐、啊，那我们知道太多了啊。口当然也更是败坏人，我们知道的也很多啊。恶人倾覆归于无有，义人的家必站得住。那是啊，你再看现实的人都会说恶人不倾覆，再看现实都会觉得我们站不住，我们都觉得哎呀，到几时神才帮助我们啊？那希望我们有智慧。第八节，人必按自己的智慧被称赞，心中乖谬的必被藐视。这一点也是新约旧约里面绝没有违反因信称义，没有违反恩典，没有违反神权柄的话啊。我们被称赞啊，特别是被神称赞，当然都是按着神的工作、神的智慧。但是当神的工作、神的智慧、神的灵真的降在我们身上，真的白白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把这个工作、把这个智慧、把这个灵发挥出来。我们不能说我没有，我们不能说我们不能，神给我们，神就要我们把这个5000两银子或2000两银子好好的去用，被称赞。所以让我们按着自己的智慧、自己的勤劳被称赞吧。我们很谦卑的说，很诚实的说，这是出自主。我们也很真实的说，主让我有力量做一个忠心的仆人。第九节，被人轻贱却有仆人强如自尊，缺少食物。这是指现在的社会哈，那并不是说我们要有仆人，并不是说我们不要自尊哈，只是社会的现象。然后这些现象反而就叫人常常觉得有仆人就好，有钱就好，叫人觉得自尊有什么好啊？我们需要有自尊自重，不要那个外在的东西。义人顾惜他牲畜的命，恶人的怜悯也是残忍。义人顾惜他牲畜的命，恶人有的时候也顾惜他牲畜的命啊。看我们还是说时间了，你是长期的真的是友善的正直的，还是你都在利用人？我觉得满街的流浪狗，就是这些流浪狗都是曾经被他们主人顾惜过的啊。他觉得好玩的时候要照顾的，觉得喜欢的时候他就顾惜，他觉得照顾很辛苦的时候他丢掉，很自私。我觉得婚姻、工作、家庭，人常常都是这样。我们还是希望有恒的来做一件事情。我们是不是顾惜？如果我们真的从主来的，我们的工作、我们周围同胞，或者是你真的有养宠物，你的顾惜从神来，不是满足你一下的私欲，然后用完了就把人家弃之如草芥了。 那恶人的怜悯是残忍的，哎呀，我们听到多少这样的事啊，哎呀，心肝宝贝啊，不管是对自己儿女，对自己的父母，对自己的配偶同工说这些话，可是是残忍的，因为不能持续，都是自私的。耕种自己田地的必得饱食，追随虚浮的却是无知。恶人想得坏人的罗网，义人的根得以结实。这两句话我一起讲，因为就跟前面一样，我们种什么收的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在不走这个世界的路，不被那些撒旦，不被自己懒惰的肉体所驱使，我们真的把自己的工作好好的做，我们真的不要说那个恶人想得坏人的网罗，网罗就是陷阱嘛，我们可以说欺诈是一个陷阱，或者一些不义之财是一个陷阱，那个坏人总是在这个陷阱当中，他总是想要得不义之财，他总是想要欺骗，他总是想要懒惰，他总是想要做这些，他虽然受了一切的教训，可是呢恶人还是继续想这样做，他当然不想掉到网络里，他觉得他会很聪明，他会避免那个错误，可是当我们一开始走错路的时候，你注定你就是会进到网络里，没有人能避免那种危险的，因为你犯罪的话，那个罪恶的果子就一定会随着你的。那行义当然更是，你只要依靠着主行义，那个行义的果子也一定会跟着你的。那我们会得饱食，那不要追随那些虚浮、虚假的不义之财、懒惰的欺骗得来的人家的假的称赞啊！义人的根得以结实，我们真是非常诚实的哈，继续的向下扎根，向上结果。恶人嘴中的过错是自己的网罗，但义人必脱离患难啊，这也是一样，嘴中的过错啊，凭着情绪，凭着私欲说一些美言美词，或者说一些放肆的话，那自己就陷在里面，或者说一些夸大的话，这些真的你在别人身上，在政客身上你都看得到，那么聪明的人结果说一些话，自己把自己卡得死死的哈。那不只是我嘴中的过错了，我想心里的意念也都把自己缠住了。那义人会脱离患难的，你愿意走那个艰难的十字架的路，是会有艰难，不仅会可以脱离，而且会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哈。人因口中所结的果子必包美福，人手所做的必为自己的报应。好，我们也在说，这是从心里想的，口里说出来，那希望是追随义而有美福，做的也一样是因着信靠顺服上帝，神真的成为让这个成为我们的报应，就是你做得好，神就祝福，这跟恩典一点都不冲突啊，就是恩典使我们能够做得好，能够蒙神的赐福。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为智慧人肯听人的劝诫啊，这呵呵也就是我们看得完全了。 我希望我们每个人要像保罗一样，我不觉得自己有错，在哥林多前书保罗讲，我不觉得自己有错，但我不能因此称义，我被你们被别人论断都以为是极小的事。我们当然希望我们做的是对的，如果你自己都觉得不对，你怎么可以去做呢？好，这一点我要先说。但是当我们是真是凭本着良心，本着自己一切的思想判断祷告，觉得该做的我们才做，不该做的就不做，可是我们绝不能自义，就是同时我们有另外一点，就是我们愿意随时被纠正，我们愿意随时被校正被修改，我们承认我们不过是罪人，我们看得再完全还是不是看到全面。那愚妄就是我们知道自己很渺小，知道要敬畏上帝，要靠着上帝才能够被上帝保守，就我们又回到保罗说的，我不以为错，但我不能称义的，称我为义的是上帝，只有上帝做的才是美好，盼望我做的真的完全在神的手里，可是我又知道有可能有我的私欲，所以让我们愿意被校正。智慧人，越智慧的人越肯听人的劝教，当然越智慧的人也越不会七上八下，像雅各书说的心怀二意，就是我们常常觉得遗憾的就是在该做的事上的时候我们又心怀二意了，一下又被魔鬼骗了，在我们需要谦卑需要受教需要被提醒的时候，我们又很顽固， 那我们都求神让我们避免这些哈，要愿意受教导。十六节，愚妄人的恼怒立时显露，通达人能忍辱长修。好，这个也不是说我们都要像韩信一样哈，忍胯下之辱，这些都不是。我们的意思就是说，希望我们的个性啊，希望我们的生活那个血气肉体都随时能够被圣灵来约束，被圣灵来管制。十七节，说真话的显明公义，做假见证的显出诡诈。这个我们都说是要长期的，这里面好多重点在那个时间，是不是不断的说真话，还是只是一时的哈？做假见证一时可能显得真诚，但长期会显出它诡诈，就是时间是很多这些真言的一个试金石。十八节，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这个浮躁如刀刺人，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种意思啊，就是那个浮躁可以叫别人也浮躁起来。你说了浮躁急躁的话，叫别人也浮躁急躁起来。那像诗篇106篇33节，就是说他们说了，他们惹动摩西，叫摩西说了急躁的话。那个场合之下，那些人在抱怨，抱怨结果叫摩西也抱怨了哈。那就是这个恶啊，恶的传染，我们务必要求主让我们能够避免哈。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却为义人的良药哈。这我们好像在箴言里面不断的提到这一点哈，就是说话的事情啊。我们也不断的说，说话不是说要你成为外交官，而是我们的心要善良，心里想的口里就说出来。我们可以看诗篇5篇9节哈。这里因为这段话保罗在罗马书3章13节也引了哈，就整个诗篇和箴言讲的两个对比都在这里哈。他们口中没有诚实，他们心里满有邪恶，注意是从心里的邪恶开始。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谄媚人。就是在诗篇里你常常看到，就是对义人的一个攻击，就是恶人说话，说虚假的话，或者是打碎他的骨头啊，或者是怎么样不诚实啊，或者是挑拨离间呐、啊，那到今天当然这个情形也继续有哈，我想我们在说这个浮躁的话，或者是谎言，或者恶毒的话，刺人的时候，我们知道一定有，那我们需要有的两种反应哈，一种反应就是，下面这一句话，我们是敬畏上帝而有智慧的，我们能依人。不要让这个世界我们看到一天到晚就是大家拿着刀子，你挥我，我挥你，大家拿着刀子在伤害人哈。我们希望有上帝话的人能够有义人的良药。另外一点哈，就是我也希望我们有一点防身术，也就是说有这么多的这个伤人的话，我们尽可能的不要被伤害到啊，靠着主吧。我们绝对不是不听劝，我们也绝对不是自高自大，也是不是不理人家，但我们的确是，这就是又是保罗讲的因信称义道理。他说我被你们论断，被别人论断，都以为是极小的事啊，我自己都不论断自己。那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是最难了，因为我们这个别人讲话我们是看得最大的。那让我们脱离这种网罗哈，我们要知道上帝怎么看我们就好了。别人怎么看，自己怎么看都不重要啊！当然，我们不是不看，神也可能借着别人的话来提醒我们，那是真的。但是最重要，我想还是有圣经，有十字架上的耶稣，使我们知道我们是蒙爱的哈。当然，我们都承认我们是罪人，只是到底我们要怎么改，怎么样持守，这个需要从神那里领受哈。第十九节，口吐真言，永远坚立；舌说谎言，只存片时。这我们已经讲过了，这都是需要长期的。不是一下子口吐真言，也许短暂他没有坚立，别人都要把他打死，别人要拒绝，别人喜欢听谎言，尤其在选举的时候，尤其是在厂商推出新产品的时候，他根本不 care 什么永远，他只 care 这次选举他能当选，他只 care 这3个月业绩很好，他面对董事会的时候这个产品销得很好，就是人看的，人间看的是暂时，如果看暂时就不会想要口吐真言。但是我们是永恒的，那我们也希望我们能持守这个，在举世滔滔都是说暂时一时短暂的，我们能看到永远的。说谎的舌 的确只能存片时，可是很多人就是这么的短视，我们不要跟着人短视。二十节，图谋恶事的心存诡诈，劝人和睦的变得喜乐哈。那如果把这两句连在一起，看起来也是很 common sense， 是好像不劳多讲出来。可是他把它连在一起，看起来哈，图谋恶事就也有两个效果，一个当然是为自己了，另外一个在为自己图谋恶事的时候，好像也是制造分裂的。我觉得这也是人诡诈的地方哈，我们拉一派打一派，我们就是在图谋恶事的时候拉一些人，然后造不希望别人和睦哈，恐怕这种小心眼哈，在还是在政客里有，在尔虞我诈的社会里面有，我们求主让我们自己生活中没有，但是我们会看到有这样的现象啊。二十一节，一人不遭灾害，恶人满受祸患。我们这也说从长期的，从永恒来看啊，是这样。短期好像一人常有灾害，恶人好像满受祝福啊。那我们也讲到说，其实就算短期的，我们不相信一人有一分一秒真的是灾害啊！我们真的行在义中的时候，就算受到灾害，我们心中也是平安的。恶人我们也不相信有一分一秒在行恶的时候真的是有祝福，我们相信行恶的时候不会有真正的祝福哈。二十二节，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这也需要讲吗？这我们太熟悉，也讲了好多遍，但我们还是说哎，因为我们看的总是暂时，因为我们总是体贴肉体，所以我们不大 care， 不大在意神所憎恶的东西，我们不大在意神所喜悦的，我们只在意自己肉体所喜悦的，我们只在意世人所憎恶或所喜悦的。我们都求主让我们脱离这种蒙蔽哈网罗。二十三节，通达人隐藏知识，愚昧人的心彰显愚昧哈。这个通达人隐藏知识哈，不要把它了解成我们有些什么独得之秘啊，不跟别人讲。我想这个绝对不会是这意思。我们刚好相反，我们知道任何造就人的好处的事情，我们都迫不及待的愿意跟人家讲哈。这里只是说一种能够约束自我约束了。啊，这种自我约束当然也要小心，就是我们不要是一个很懂得权谋权术的人啊。大卫在逃亡的时候，他就可能也是权谋权术吧，他就忍怒不发嘛，因为那时候不能再树敌了，士每再怎么攻击他，他也不讲什么话哈。我希望我们是再一次不是耍阴险，也不是权谋权术，也不是那个城府很深，也不是那个什么做官的人要天威莫测哈，来挟制你。就是我们知道有些东西，有些事情，你能勒住舌头不讲出来，不公开是好的。我想重点在这里。那愚昧人呢，尤其是不叫造就人的事，八卦的事呢，就喜欢不断的讲出来啊，这个我们要避免。二十四节，殷勤人的手必掌权，懒惰人必服苦啊。那当然，我们也承认在世上有很多相反的现象。不过我们相信，你真的是殷勤人，就算你是一个殷勤的奴隶，你在你的工作上面也是能够更恰当的，使用操纵你要做的事情。懒惰人就算你是董事长，就是你国王，你一定在一样在服苦。这我也看好多古今中外的一些君王啊的例子哈，那个有些君王真的是很懒惰，国事乱到什么很乱了，还是喜欢打猎，还是喜欢就是宫廷的这些事情。我是觉得其实他们在那些打猎啊，在那些安逸的活动里面，其实是一种沉重。我们相信你愿意真的是愿意走这个艰难的路，靠着主的时候，那艰难对你是不是服苦的啊，是有能力去控制的，那叫掌权。服苦的就是纯粹像个奴隶一样。国王体恤自己的肉体，其实还是在服苦啊，被自己的情欲所掌控。二十五节，人心忧虑，屈而不伸，一句良言使心欢乐哈。在大卫的诗里面啊，诗篇九十四篇十九节那里也讲到说，当他自己可能是很多多忧多虑哈，神就会安慰我啊，你就安慰我。我们也记得这诗篇九十四篇十九节，然后保罗也讲到说，外有征战，内有忧虑，内有惧怕。 但神借着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讲的，但神借着呢，这个提多来激励了我们，安慰了我们哈、啊，鼓励我们。很有的人给人烦恼哈、啊，人生都是很多的忧愁。那我们希望这个良言也不是一句会说什么给予的这种话，而是真的一个及时的真理，不管是提醒或劝告，让人得到真实的，不是一时麻醉式的欢乐哈。啊，提多是鼓励丧气之人哈。26节，义人引导他的邻舍，恶人的道叫人失迷。邪恶的建议从来不是引导，邪恶的建议，最聪明的老千骗子也是叫自己也叫别人迷失的。义人的引导才真的是引导，引导我们走义路。那我们当然也很遗憾，就是人也喜欢被人带到失迷的路上，体贴肉体啊，少年人呐，啊，中年人、老年人、男人、女人，为了金钱，在箴言里看到，为了金钱或者为了女色，那都是失迷，让你很方便的去做一件罪恶的事，劝你怎么样去做，怎么计划，怎么骗钱，怎么样，那都是失迷。那我们一个愿意去引导我们的邻舍用真理，一个我们也愿意被真理来引导，而不要被欲望所引导到失迷了。27节，懒惰的人不考打猎所得的，殷勤的人却得宝贵的财物。我是觉得，越到末后的时代，越到现代物质丰富的时候，这个话越常常看得到，就是人真的是很懒惰啊，不勤快哈、啊，那么不知道殷勤的来工作，以至于实在生命，每一个人生命，我觉得可以更丰富很多的。但是不愿意去耕耘神给我们的丰富，就这样就可以了，不求满分，但求及格就好了，但求能补考就好了啊。我们一点不是要求名求利，但我们真希望我们能够把上帝给我们的那一份活得很好啊。我想那个真的是一种喜悦的事情，就像那个2000两银子、5000两银子一样。你好好的把神给你的，不一定你要赚5000两银子，但你神给你的份，你要把它活出来。28节，在公义的道上有生命，其路之中并无死亡。没有死亡，但是有的时候看起来是死亡了，有的时候行义是走投无路。那我也是越来越体会这样的事哈，真的再大的艰难，如果自己是行得正的时候，就很喜悦。那以前占了小便宜，或者是小的时候作弊成功了，还会沾沾自喜啊。那其实后来带来好多恐惧和害怕哈。公义的道上才有真正的越来越多的公义，越来越多的能力，那叫生命。生命是能力，生命是智慧，生命是善良，生命是爱。那么在欺骗错误的道上没有这些，欺骗错误的只有沮丧，只有痛苦，只有更多的羞耻。